子，你喂养我们，也因着你毫无保留的爱，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里，可以认识神的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你，我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过道。yeah. 但是我也相信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我真的不觉得我自己在讲道，我想只是做一些分享。在我开始之前的话，我们还是一起读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66章啊，我们读12节到14节呀。如果 OK， 以赛亚书第66章12节，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哈。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怒。我们谢谢神的话语。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想我常常听到一句非常错误的话，在中国，我想可能大家如果跟我同样背景的人，可能也常常听到，他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然后那个时候很年轻了，然后又不认识神，真的是无知，我觉得是，就是真的是以为做女人的就是要柔弱可怜的才可以被人家疼啊。然后后来等到生小孩的时候，躺在产床上，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说，哦，说上帝，你真的是拣选软弱的，叫我们成为刚强。所以姐妹们，其实上帝从来不称我们为弱者，他称我们为他蒙爱的心腹，我们乃是他圣洁的女儿，我们也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圣经，他用母亲来预表耶路撒圣城耶路撒冷，然后他也将生养的责任交给我们。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Joseph就跟我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我当时想都没有想，我就跟他说， Joseph， 你知道吗，我这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成为你和 Annie 的妈妈，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恩典我可以成为你的爸爸和妈妈，你的妈妈。真的是神在这里他用母亲来预表耶路撒冷，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荣耀，做母亲的。今天我们就从这段圣经来思考神心意当中母亲的角色，也求神纪念我们在座每个人的母亲。在以赛亚书第11章到12节，他讲到就说，其实母亲乃是一个带来安慰，一个带来喂养，最重要是要将神的平安带到家中的一个角色。在圣经当中，圣经说智慧的妇人乃是要建造家庭的，而愚昧的妇人拆毁家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想做那智慧的妇人，神也是希望我们做智慧的妇人。母亲带来家里面的和平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母亲节的来源。其实母亲节在美国哈，最早关于母亲节的记载是在1872年，是有一个姐妹，她叫 Julia Ward Howe， 她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然后她所提出来的，她是开始是建议将这一天献给和平， 后来到了1907年的时候，一个费城的一个姐妹叫做 Anna， 她为了发起订立全国性的这个母亲节活动，她就说服了她母亲所属的，一个 Virginia 的那个教会，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开始庆祝母亲节。然后这个当时也是为了，后来也成为安慰在，二次大战中失去儿子或者是先生的女性。所以那一天的话，我们就是为什么会送康乃馨，因为像就是佩戴，大家都佩戴康乃馨向母亲致敬。母亲给整个家是带来平安，母亲也给孩子带来平安，让孩子可以萌抱感受到自己是被安慰的。每次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服侍哈，我都知道那个小孩哭的时候都是叫什么，我要我的妈妈，带我去找我的妈妈。Justin 常常说带我去找我的妈妈，几乎每个小孩，大部分小孩哭的时候都是要找妈妈呀。我还记得那个上次温森带敬拜的时候，带唱带那个 worship 的时候，他的孩子，因为温森跟妹都站在台上，所以我就抱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到妹下来了，当我把他交给他的妈妈的时候，他一下就好了，他所有的他一下子就安静了，他一下子就觉得平安了呀。所以其实真的母亲是上帝很奇妙的所创造的一个供应者呀。你看就说我们母乳哈是喂养小孩最好的方法啊，虽然过去了好像大家觉得时代不同了，我们妇女要解放，所以说就会有了 formula， 好像可以把妇女把女人从家中解放出来，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换来换去科技在进步，还是发现母乳乃是最好喂养小孩的。因为其实不仅是它里面的那个营养和丰盛超过小孩所需的，而且当你在喂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抱着怀抱他的时候，你也是在灵命上，在灵性上，在情感上，你是在喂养他。我到现在我都很怀念那个时候喂我的小孩的时候那种感受呀。我想如果每个做过妈妈的都会有，都会还记得呀。所以真的是当我们有了孩子真的是很奇妙，当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就可以供给他们，我们有了孩子就可以给，甚至是你领养的孩子，据说是领养的孩子的妈妈，只要是孩子要你愿意给，你也可以喂母奶，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所以上帝就是造我们这样呀，我们就是成为母亲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给，当我们成为可以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就成为了母亲啊。然后母亲的话也是给整个家带来平安。我觉得妈妈常常定义了家中的感觉跟味道啊。像我想到我的妈妈，我还记得我的妈妈，她的葬礼上面的话，别人都在提，哎，我曾经到你们家吃饭，你妈妈做了什么菜？因为我妈妈很爱做菜，她也非常会做菜，所以我一想到家的话，就是好像就充满那个食物的那个香味的感受呀。我的婆婆她真的是非常细心的照顾我们，她常常就为我们铺床呀，她就很仔细的帮我们铺床。有时候牧师跟她说，妈你不要这么麻烦了，但是她真的是很尽心，常常就是为我们的小孩子为我们铺床，常常就是为我们洗为我们铺。所以我每一次想到家的话，就想到清洁的床单，然后就想到那个舒适的被褥。有时候我带小孩出去旅行的话，他们就会说，哎呀，这里的为什么这里的被被不是香的因为它不会自动变香的，那都是因为很多都是因为母亲她在后面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做，才能给你带来这种家的感受，这种家的一个温暖的感受。就说上帝其实呼召我们女人是成为一个平安的管道哈。中国人有一个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是非常错误。他说女人的办法就是一哭三二闹三上吊但是其实上帝的呼召的话，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他乃是要呼召我们女人可以成为一个平安的管道，而且平安要临到我们如同江河呀，上帝要因此而得荣耀。当我们将这样的平安带到我们家中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成为神荣耀的器皿，而且会将满意到我们的身边的人，满意到我们的家中， 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中，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呀，其实圣经上我常常讲，我相信是属于圣经的，因为我常常跟姐妹讲哈，就在结婚之前，我说其实神是要我们爱慕我们的丈夫，但是却不要恋慕你的丈夫。你就是夏娃在犯罪以后，神给她一个咒诅，就是你要终身恋慕你的丈夫。其实爱慕跟恋慕是不同的呀，因为爱慕的意思呢，就说是要爱他们，尊重他们，相信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是仰望我们的先生，我们是仰望我们的神呀。但我们并不要求他们供应我们情感上的一切的需要，因为只有神才可以满足我们情感上一切的需要，只有上帝才是我们平安的源头。你要记住，你的先生的话，其实他也是，也曾经是，可能现在仍旧是他母亲怀里的宝贝，他也期待被供给，他也会有他情绪上的需要呀。所以其实哭闹的话，通常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的情感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 frustrated， 我们就会觉得很，当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反应就是发脾气。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对牧师发脾气，真的不好意思。呀，哭闹，但是永远都要记住，上帝他是我们平安的源头。而且圣经上这是对丈夫讲的，我相信他是说，你宁愿要住在漏雨的房子里面，也不要与吵闹的妇人同住。所以就是那个一哭二闹三上吊是真的不是好办法。是对这个家庭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呀。今天那个芳姐跟嘉菲没有在我们当中哈，我就是常常跟牧师讲到哈，就说其实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因为我们当时counseling 他们婚前辅导那一段，我每次看到芳姐，她就是这么相信，她看嘉菲的那种眼神，她就是这么相信她哈。我就跟牧师说，他们会很好的，他们会很好的呀，因为她就是这样相信她的，当时还是未婚夫，后来是成为她的丈夫呀。我觉得这对我们女人是很重要的呀，特别是在他们在你的先生难处当中。比如说是事业啊，现在不是外面经济都是动荡啊，一会儿好像一会儿又那个又经济危机了，一会儿又经济危机了，好像以前是每10年，现在不知道是每几年啊，一会儿政府又不行了，一会儿高科技又不行了，好像刚喘口气，某一个行业又不行了，好像10年河东10年河西，这外面的环境都在改变啊。但是我们永远都要记住，家就是我们的港湾。教会也是我们得平安的地方，家也是我们得平安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的先生在他事业上面特别不顺利的时候，你一定要加倍的鼓励他，你需要加倍的来建造他，你需要加倍的鼓励他，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他需要你的时候，他非常需要你的时候。因为真的是我刚才就讲到芳姐哈，就是其实他们，我当时也看到他们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光，但是我就是觉得嘉菲一定会好的，因为光是芳姐每天跟他说，嘉菲我相信你，我就是相信你可以的啊，即使现在没有工作，我也相信你将来可以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说这样，如果一个丈夫有这样子的妻子，他不成功都难，真的啊。呀，其实我当然知道，就说我们是应该带来平安的啊。但有一个得平安的秘诀，就是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身上的责任很大的时候，很多啊，就是做妈妈，你看晚上也睡不好觉，你要喂你的小孩，你每个晚上都要半夜的爬起来 N 次来喂孩子，早上要做家事，然后现在的很多的女性像我自己一样，还要在外面工作，还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你会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你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你就是心里面忍不住看到不顺眼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这个不爽就会出来，这个事情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然后你就会有这种 就是会失去平安啊，但其实得平安的秘诀，永远都是来到神里面，因为是神使我们得平安，就是来到他里面啊。我相信就是有一点，就是说要相信我们的神啊。有两点，其实我自己归纳哈，得平安的秘诀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神啊，相信神在这个家中掌权，在我的孩子身上掌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权，在我所处的环境当中掌权，在我的工作的环境当中掌权。我跟牧师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个姐妹，我们就是做很多那个夫妻的那个，就是 counseling 婚姻的 counseling 啊。然后有一个姐妹，她在婚姻当中很不容易，所以她就跟我说：“师母啊，我真羡慕你啊，你嫁了牧师啊，所以呢。”你的先生就是完美的，也不会对你发脾气，也不会，就是你家里就不会有问题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当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只有苦笑，我也不是苦笑，其实我也的确，我只是笑了，因为某种意义上，我真的很幸福，因为其实牧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忍耐。我真的是结婚这么多年，很少看到他发脾气啊，不是很少，几乎没有。他是非常的忍耐呀，但是我们常常意见不合啊，我们真的常常意见不合，教会的事情啊。然后每次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就想，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在还在神学院，当时我们也在教会，在洛杉矶的灵粮堂服侍，然后牧师每个礼拜天讲完道，还没有等到我们回到家，从路上我就开始跟他说：“你哪一点讲的不对，然后哪一个例子用的不准确。”然后完了还跟他说：“也只有我会告诉你，别人都会跟你说你讲的很好，别人都会恭维你，只有我就是放在你身边那个来监督你的。”来，所以牧师后来就说：“好，那你上去讲啊。”我其实真的，我真的是在求神面前求神赦免我啊！我真的没有讲过道，我今天要站在这里，真的是紧张的，我昨天晚上都不能睡觉。然后我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在神面前，我也忏悔啊！我说我真的，其实你站在下面听，跟你站在上面讲，这是完全是两回事的啊！你在下面听，你很容易，你是专门挑错的嘛啊！你很容易就听到哪里不对了。但是你在上面讲的时候，你不仅要看大家的反应，你要思考，你还要 receive 神，就是你的你很容易紧张，就是这是完全两回事的呀。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跟神说，其实上帝呼召我们是做我们丈夫的帮助，帮助的方法的话，当然是说指正也是帮助的一种方法，但是不是帮助的唯一方法。帮助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相信建立关怀、爱、尊重，这些都是帮助的方法啊。然后指正当然也是一种方法，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法指正。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一次就狠狠下了决心，说将来我真的是，我每一次我要鼓励我的丈夫，我真的是要鼓励牧师说，真的你能讲到。我很受激励，我很谢谢这些年你每个礼拜都要讲道给我们听。真的，这个我要站在上面讲，我好几个礼拜，一个月我都不行。我在想，你每个礼拜都要讲，实在是不容易。然后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讲的其实也是，母亲的话是一个属灵生养的母亲啊，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讲了这种生产的痛苦啊。我想每一个经历过生产的女人都知道，那可能是你人生当中能够承受的最大的痛吧，就是痛的程度是最高的。所以当我们其实在成为我们母亲之前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你的身体要成为一个器皿啊，你的孩子就要在你的身体当中来孕育啊，那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burden。像刘瑞， 你看现在越来越沉重了哈，我们看到牛又快要生产， Morgan 也快要生产，我每次看到 Morgan 坐在外面的地板上带着孩子，我都会觉得很心疼啊，因为真的是不容易，不仅是他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啊。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母亲是要很大的付出，因为你整个身体都要孕育这个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然后到十月过，经过十月的怀胎然后生产的时候，那种是你的身体好像被撕裂一般的疼，然后你的孩子才可以这样出来。所以我相信其实每一个母亲哈，我们都有那个 potential 可以成为耶稣最好的门徒。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里面，他说其实就是毫无保留，我们不求回报，完全舍己的爱。真的耶稣做了，耶稣是这样，他将他完全舍己的为我们，上帝是这样爱我们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母亲，看我们身上就是神造我们，我们就有那一个特质，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像可以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我们都可以舍弃。我记得在你知道512这两天刚好是汶川大地震的纪念日啊，512汶川大地震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见证非常的感动我，牧师在讲道当中也提到过，他就是当时放了一个 picture， 说一个妈妈哈，她的婴孩很年幼，刚刚生下几个月的孩子，她当时地震的时候，她就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她就把自己身子做成一个弓形的，因为那个压下来嘛，就是地震的时候东西压下来就压在她的身上，她就一直撑撑撑，因为她不能倒下去，她就让她的孩子在她下面这样，所以孩子就最后被救活了，孩子存活了，孩子一点毫无没完全就是地震过后孩子没有受伤，完全没有受伤，但是那个妈妈最后就是撑不下去，她就那个妈妈最后死了。然后那个妈妈在临走她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她就用她的手机就留了一个留言给她的孩子，她就在那个留言里面说，她说孩子你要永远记住妈妈是爱你的，妈妈现在好像不能再陪你走过一生，但是妈妈是非常爱你的。所以圣经上说爱是永无止息，爱是永远都不止息。那个是我想那个孩子他即使是失去他的妈妈，他即使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会经历很多的不容易，他的妈妈不在他身边，但是我相信那个妈妈的爱其实是陪伴他一生的。我自己也记得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就是当时以前读到那个圣经上那句话说爱是永无止息，就是觉得是圣经上的一句话，我没有很切实的概念，我觉得我对那个这句话有非常切身的概念是我妈妈过世那一天。我妈妈过世那天，我就站在医院的那个窗口，然后就突然发现其实妈妈虽然回天家了，但是她为我所做的，她所倾倒在我身上的爱其实没有一刻会离开我们的，一直即使到此刻，我觉得那个是一生都夺不走的，因为那就是我们生是神给我们的。其实每个母亲的话其实都是不求回报的，这样其实你想想我们成长的过程，像我们小时候一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可能为你，谢谢我们的妈妈，为我们给我们洗澡，然后作为报答呢，我们整个晚上都哭，他不可以睡觉。然后当我们三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为我们做饭，很怜爱的为我们做饭做菜，然后作为报答呢，我们可能就蹦一下就把那个菜倒在地上，然后妈妈还要重新做重新弄。然后当我们六岁的时候，妈妈可能给我们买了又漂亮又贵的衣服，然后作为报答我们就穿到后面旁边的那个泥坑沙坑里面去玩。然后到九岁的时候，妈妈可能为我们准备了生日礼物，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或许连妈妈的生日几号都不记得，都不知道，也没有留意。到十二岁的时候，妈妈可能建议我们去剪头发，然后我们就跟她说：“哎呀，你根本不晓得现在时髦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就是要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当你二十岁的时候，妈妈问你，你现在几点回来？你可能说，哎，烦死了，我还有一大，我要跟朋友啊在一起。当你三十岁的时候，妈妈跟你说，哎，你应该怎么照顾你的孩子，可能对你怎么照顾婴儿提出劝告，然后你就说，妈，现在时代不同了，养小孩的方法都不同了，你就不要再跟我说了。然后当四十岁的时候，妈妈打电话请你常常回家看看，你跟你妈妈说，哎，妈妈，你不知道我现在工作忙成什么样子，我真的没有时间。然后到五十岁的时候，妈妈生病需要你的看护，可是你每天的话，你真的是又要工作又要弄小孩，你根本顾不上，你觉得奔波，你觉得繁忙，你觉得劳累，你觉得辛苦，你觉得很烦。然后终于有一天他去世了，然后你突然就会想起来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然后这些事情就会像榔头一样打在你的心上，真的像榔头一样打在你的心上。其实每一个母亲节对我都是很不容易的，我都会有那种榔头打在心上的感觉。因为我的妈妈，可能有些人认识我们久一点可能都知道哈，我自己的妈妈是在我们念神学院的最后一年回天家的。她当时只有63岁，然后她当时癌症大概3个月，很快就走了。然后其实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妈妈很辛苦，因为她不想我去贷学生贷款，所以她很辛苦的做工养我。然后后来等到不是下次母亲节不要紧我再讲了，后来等到我们念，后来我们就去念神学，因为毕业的时候，后来好不容易觉得工作好像可以回报妈妈一点的时候，然后后来但是我们很快就去念神学院了。然后念神学院到最后，我们念神学院的时候，妈妈也没有说任何的话，她那个时候其实妈妈还没有信主，后来她信主了，感谢神。然后她也没有说什么话，所以她就说你们就去吧，如果你们觉得那是你们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妈妈从在我从小印象中对母亲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做了好吃的东西，他自己从来都不动筷子，他每次都让我跟我哥哥先吃。然后我每次问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吃，他说我不喜欢吃。所以他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忍的人，他是非常舍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到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妈妈我最后一年，我们在神学院还不到最后，就是差不多最后一年，就是我妈妈过世那年，其实也是我生我的老二 Joseph 的那一年，我妈妈就到神学院来帮我坐月子。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姐妹家，就是她一个姐妹，是她一个姐妹的 office 的那个的阁楼上面。然后妈妈就住在那，我们只有一间隔小阁楼，我就跟我们带着孩子嘛，两个孩子，然后妈妈就住在那个厨房里面睡着，就厨房里面简易的搭了一个地方睡着。然后半夜的时候，我半夜的时候喂奶哈，有后来妈妈半夜的时候，有一天喂奶，我就是喂奶的时候，妈妈就说：“哦，晚上你这么辛苦，明天还要很多的事情，还要上学，还要做什么？”她说：“孩子的话，你喂完就，我每次她说我这样好了，她说孩子哭了，我就抱过来给你喂奶，喂完了以后，我再把他抱走，就是我抱着他睡，这样你就可以好一点休息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过的，每个晚上妈妈起来，把孩子抱给我，然后让我喂完奶，他就把孩子抱走，这样可以让我多一点休息。然后我坐完月子，把妈妈送，妈妈就过来，就回到加拿大。回来加拿大以后，大概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是已经是很晚期了。然后后来3个月他就走，所以。以后母亲节真的不能讲了，换个时间。然后其实真的是，我就一直觉得就那种就是我没有让他享福的那种感受，就是我没有报答他的感受，那种自责就一直在我心里面很多很多年。
很多很多的面，我都一直问自己说，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以让他在病的那样的时候还在照顾我。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就是那个，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就是佳丽姐啊，她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妈妈很幸福，因为她做了神呼召她所做的一切，她为你付上了她自己，这是她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最蒙福的事情。她说这就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你应该因此而快乐，你应该把这个放下。Yeah, 所以我们其实在座的每个妈妈也是这样，我想这也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也是耶稣他自己亲身这样做的。施比受更蒙福，这也是这样呼召我们每一个做妈妈的，就是要让我们不仅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生养供养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也在生养他们，或许不是不仅是你自己的孩子，还有教会的其他的，属灵上也是你的孩子，因为他在他，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可以介绍他，可以教导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如何去爱。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上帝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托付，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爱、yeah. 而且我们真的是可以爱，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走得下的唯一的动力也真的是完全是出于神的，因为平安完全是来自于神的。不仅是我们要相信神在这个环境当中掌权，你更要相信爱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相信我们，他即便是把你放在一个你好像感觉到你承受不住的一个位置上面，他仍旧，他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你可以在那里继续走下去，他相信他信任我们，所以他把我们放在这里，他因为信任我们，所以他将你放在一个做供养做供给的位置。这不仅是在家中做母亲你要服侍你的孩子，虽然你觉得很辛苦，但是神给的力量一定够用，可以将我们的孩子养大，而且照着神的心意把他们养大。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跟牧养是一模一样的啊。如果你是小组长，如果你是教会的长子同工啊，我知道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个供给的这个角色都不容易。你看，在忙中时刻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为什么这么辛苦在这里做这么多事情啊，还要被人家指责啊。但是其实每一个被供，每一个供应供应者都是因为我们也蒙了供应啊。所以做妈妈的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那边苦苦撑着，你看我多辛苦要做这么多事情照顾一家人啊，你也是神宝贵的女儿，你也是被神所供应的。我们之所以可以给永远都是因为我们先从神那里领受了。如果我们没有领受，我们没有办法给，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你自己没有的东西。你所能给的永远都是你有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如何，这段圣经后面也讲到说我们如何怀抱，我们也如何被神所怀抱。母亲怎样安慰儿子，神也照样安慰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做母亲的位置，或者放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生养的位置，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这样一个位置。神是因为相信我们才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其实真的有时候很容易就觉得自己走不下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牧师刚刚出来服侍，我们一直是对教会里面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啊，我们都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啊。后来当他们 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阵我就觉得，我跟牧师说我没有办法再服侍学生团契了啊，我说我没有办法啊，因为我觉得很失败啊，我觉得好像当他们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做不到那个角色，我自己家里面还有一大堆，我自己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还有工作，我还有我自己的父母，还有家人、老人，我说我太多事情，我说我觉得好像很失败，我怎么会把怎么会？我觉得很亏欠他们，我觉得很失败，我觉得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然后我觉得那一天哈，就在我最低落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就经过Green Bank and Baseline 那个 corner 的时候，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教会门口就贴了一个，他就贴了一个post， 他说 Love never fail。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爱的真谛里面的，他说爱里面没有失败。所以那一刻的话，我一下子就觉得我完全得释放了，我就觉得不管你的我的服事是多么的没有果效，或者是外人看你好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是在神里面最重要那个就是说爱，你就是凭着爱去付出了，就没有后悔的，你就爱里面永远都没有失败。因为很多东西其实真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我们的孩子他们将来要出去，他们要面对这个世界，他们也要会经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容易。真的这个世代真的是现在很多地方真的是非常的被逆神，他们也会受到很多的冲击。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持续的祷告，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来持续的祷告。在圣经当中，耶和华说他必帮助他的仆人，而且他的手要来为我们而征战。其实母亲不仅是在生活上我们服侍家人，而且在末后的时代，其实神是拣选我们女子要成为神的大军。在家里面做事情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个老妈子，是不是？就觉得很做，因为要做很多繁琐的事情啊。但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家里面好像是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孩子，服侍我们的家人，但实际上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角色当中，我们在服侍我们的神，而且我们是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服侍啊！我常常讲到就说那个佳丽姐，她就是在她家的厨房上面贴一个我一日三餐在这里服侍我的神。你无论是做饭做菜还是做什么，你都是在服侍你的神。呀，我昨天在家里面上班，然后礼拜五在家里面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婆婆很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很她就把我们所有冬天我们小孩子还有我自己我们小孩子我们大人所有的鞋子都拿出来帮我们收拾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真的不好意思，这 suppose 我都没有帮忙，然后我就觉得她真的是用他的爱和他的心在服侍我们，其实也是在服侍神。我婆婆常常就说其实我为什么为你们做这些，那就是因为我知道服侍你们就是服侍神。母亲的祷告是最有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母亲每一个母亲当你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都是因为你处于爱，处于爱的祷告就是处于神，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为什么说母亲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一个母亲的话，她永远都不会放弃她自己的孩子，就像神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一样。若是母亲的祷告若是合神的心意，神必将这个仇敌驱散。我们教会的那个傅伯伯哈，他也讲到一个让我很感动的见证，他就是他讲到他以前是怎么信主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像一个
浪子，我不好意思用这个词，
因为老人家真的很尊重大家，就说他年轻人就像个浪子，然后他就是自己这样，非常的，你知道傅伯伯的个性是蛮血气，就是不是血气，我不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蛮，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都很喜欢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啊。然后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根本就是非常的觉得我要这样，我要救国，我要怎么样，所以他就跑从家里离家出走，然后跑到那个内地去。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后来他爸爸就没拿他没有办法，他爸爸都拿他没有办法，然后就把他送到一个学校，然后就在那个学校里面他遇到他的熟人。他说后来他有一个晚上，他发现他那个老师，当时也是他那个学校的老师，是他属灵的母亲，当时就一直带着他跟他同住的那个阿姨，就跪在那里整夜的为他祷告。他说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他整个人啊，就彻底的崩溃在神的面前，他就彻底的软下来。然后在那一刻他接受了神，他的生命从此就被改变。就是是一个，所以祷告，一个母亲的祷告，或者是一个属灵母亲的祷告，一个姐妹的祷告，小组长的祷告，牧师长辈的祷告，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在属灵的上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遮盖的一个作用。我最后用一个见证来结束这个见证。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是袁佑先牧师的一个见证。在袁佑先牧师，他是出生在一个牙医的家庭，他的父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牙医，所以经过这些年在美国的打拼，好像家里面家境也渐渐的好了，环境也都很好了。但是他们唯一一个的问题就是说父母之间关系也不是那么和谐，就常常吵架，但是袁佑先他牧师他很聪明，也是个很乖巧的一个孩子，在家里小时候是个很乖巧的孩子，非常聪明，所以他也就是照着父母要他们的，好好的读书，功课也读得很好，后来考进了医学院，好像是哈佛的医学院，我印象不记得，就是考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医学院。他也跟他爸爸说，他爸爸就跟他说，你将来要做医生，要继承我的这个事业啊。他考进了医学院，然后就离开了家去上医学院。在那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离开家，然后就开始放任自己的生活啊，吸毒。然后吸毒的话，为了因为吸毒这种经济的需要，就开始贩毒。因为他很聪明嘛，所以可以赚钱来供自己吸毒，用这种贩毒。然后后来在这个吸毒的圈子里面，然后又宣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是同性恋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妈妈整个人就是说真的就觉得真的人生都走到尽头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啊。所以他的妈妈有一天就买了火车票，就说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看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自杀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我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就在那个火车上面有人向他传福音，给他福音的单张。然后就在那一刻，就在他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他信了主，他接受了神在他生命当中，他就开始如饥似渴的开始读圣经啊。他火车到站，他没有想过要自杀，他开始找教会，开始如饥似渴的开始读圣经。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为他的孩子真正祷告了10年，一个母亲10年的祷告。10年当中他看着他的孩子开始打电话回家，然后开始在母亲的祷告当中开始打电话回家，开始那个时候孩子因为贩毒嘛，就会被抓去了监狱啊。他母亲说感谢神，后来被抓去了监狱，然后他在监狱当中悔改信主，然后从里面出来，然后又上了牧笛神学院。你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啊，然后生命整个被神完全的翻转，然后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一个仆人。所以母亲的祷告是可以带来一个生命完全的翻转。所以姐妹们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啊，你绝对不是一个老妈子，你绝对不是啊，你是在属灵上面 你不仅是在为你的孩子做饭，在照顾他们的身体，你在教他们人生，关于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如何去爱，而且你在为他们征战。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要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仆人跟一个器皿，要保护你的孩子，要将他们带回在主的爱里面。快结束的时候就是也是有一些就是如何为你孩子祷告的一个小册子，是沈欣阿姨去年送我的所以后来我就请了 Peter 帮我们印，我做刚好母亲节的时候，我也可以跟我们教会所有的姐妹跟母亲来分享，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如何祷告的经文，我们可以请试试可以送给在座每个母亲，当然如果你是父亲也可以只要愿意为孩子祷告送给每个家的母亲我就是也是谢谢沈欣阿姨好，我觉得我的篇道实在是讲得太沉重了，其实母亲节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是最注重孝道的，我们中国人说无后为大是吗anyway 就是我们是应该孝敬，是我们孝敬父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说孝敬父母乃是神给我们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孝敬父母的人神要赐我们长寿所以孝敬父母是神的心意然后中国人说孝敬的话中国人的常常孝敬好像就是觉得你要给母亲什么荣华富贵或怎么样，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讲孝孝敬其实就是要使生你的人欢喜，使生你的人欢喜在箴言23:25他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的前面他也讲到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也要与他一同快乐。所以趁你们的母亲还在你的身边或者在世不管是在这里在中国我真的请求你在今天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说你真的很爱他，你很做一件事情让他心里欢喜快乐。圣经上的孝道神就是让我们使我们的母亲快乐母亲其实有时候要的快乐并不是说你要给他什么，这就是一句贴心的话语就够了。如果你是母亲的话，我真的请求你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就在神的面前，我们与我们的神立约，真的让我们要持续永远不要放弃的为我们的孩子和家人祷告。好，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神其实以前我一直很不放心师母站讲台那我知道因为师母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但是我自从我去国内她跟我去短宣之后的话我就觉得感谢主她应该可以讲所以我也是一直鼓励她这样。我感谢神，真的是谢谢她的分享那真的是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是需要，真的是也鼓励姐妹们真的要起来，但是我们弟兄们我们也要在我们的角色当中的话我们要鼓励他那我们当中的话如果还没有跟妈妈们讲过母亲节快乐的话我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所以今天的话我要跟我妈妈讲跟她抱一抱